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你和我是互为肢体。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团契生活。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我是李月欣。
我是周素琪。盼望我们的团契生活呢，真的像刚才我们所放的那首诗歌一样那么的优美。
嗯，很轻松很愉快的一个音乐哈。那真的我们都有这样的期望，就是能够享受一个真的很愉快的团契生活。其实这个愉快呢，并不是说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哇就很开心了，去享受这一段的时光，而是真的我们能够在团契当中更加的认识神，学习更加的爱神，也彼此的相爱。那么记得上一课呢，我们谈到呢就是团契的领导还有团契的职员哈，那这是团契生活当中的很重要的一点哈。那当几个有心智的有负担的弟兄姊妹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同心合一的心，愿意组成一个团契。那么其中呢有一些呢也愿意去承担这个带领的责任的话呢，那如果万事俱备的话呢，就一个团契呢可以奉主的名来成立了。
哇，一讲到可以成立团契的时候，我就非常的
高
兴。对，那我们其实呢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讲的这个团契生活呢，并不是在这里要鼓吹某一种架构或者是某一种组织，在这里呢必须要有一套的规条或者是一些章程来组织我们的团契生活。我们也并不是在鼓励你呢在成立一个很严谨很形式化的组织。其实呢两三个信徒我们聚集在一块儿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团契了。
对，
那我每次在组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说，哎，月欣跟我组织这个团契生活，良友圣经学院的团契生活，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小的团契了。
对，加上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有三个人了。
对，那所以呢其实这样的思想呢是从圣经里面而来的。马太福音第18章20节里面，主耶稣他也说过，因为无论在哪里呢，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你看两三个人在一块呢就可以成立一个团契。那我们在这里鼓励听众朋友能够建立的呢就是一个爱的群体，大家呢在当中有一个归属感，而且呢能够一块的来追求属灵的成长，一块为神的国度努力的侍奉。那这一切呢就是团契的生活，也是团契的精神。那我们相信当我们有这样的时候呢，这样的心，神也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组织一个合神心意的团契生活。
对。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呢可能现在真的没有这个团契生活，你又愿意从零开始去建立一个团契。那么如果呢你身边也有一两位跟你有相同的想法的一些弟兄姊妹呢，那你就可以组成一个团契了。那我们在这一课当中呢会提供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的建议，就是说怎么样真的开始从零开始去建立一个团契。那首先我们要问问自己的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团契呢？那当然有几个弟兄姊妹聚在一块呢就已经可以是一个团契了。但是呢我们在这呢也给你一些的建议哈，就是你可以按照你实际的需要建立一个符合你们现在处境的一个团契哈。那比如说呢在外头打工的有一群的弟兄姊妹哈，可能只是几个而已，那都可以组成一个团契的，就是大家在公余的时间或者是难得放假的时间呢大家就聚在一起，在团契当中呢分享啊，彼此的代祷甚至是唱唱诗歌啊，一块的去听节目啊，这一些都可以的。那另外呢也可以呢就是刚刚信主的一些的弟兄姊妹 组成一个团契哈，因为大家的灵命的程度啊，这个水平好像
很相似，
啊、差不多、
嗯对，
对，所以呢，啊，大家也是很需要呢有别人的鼓励，彼此的鼓励的。
对，
那么这样的团契呢，也是可以组成的，就是为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组成一个团契，
对、嗯，
那就需要有一些啊成熟的信徒做一个领导。
对，对，那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如果很有一个心志、嗯，就是说我们愿意大家聚集在一块勉励学习神的话语，但是呢，因为大家的灵命都是很相似，刚刚信主的又没有领导的人的话，我们就要祷告求神差派一个比较成熟、嗯、而且呢又有领导能力的这样的信徒来带领刚刚信主的这样的团契。
对，那么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举一些的例子哈。
嗯，
那月信记得呢，在啊、我的母会啊，我的教会当中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小小团契。
嗯，
这个团契呢，就是啊、由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组成的。那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啊、他们有一个心，就是愿意全时间的奉献，就是将来呢啊，愿意奉献自己做一个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
嗯，
那么他们呢还其实还没有踏上这个装备的道路的，但是他们啊有这个心智，也仍然在寻求神的很清楚的印证啊，神的心意。所以呢，他们就组成一个团契哈。
嗯，
那么每一次呢，他们相聚的时候呢，就会关心对方的近况哈。
嗯，
又或者呢啊，为大家的心智啊来代祷啊。因为呢，特别是如果决定了要踏上这个全世界的道路呢，有很多的事情呢啊，他们也需要安排，需要考虑，特别是已经啊结婚了的弟兄姊妹哈 全世界的去装备，那么啊，另外一方面呢，就要担起这个家庭的担子，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关心啊，需要分享，需要带导的。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的团契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除了心智相同，愿意全世界服侍主的人聚在一块成立一个团契之外呢，还有一些的团契呢，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呢特别刻慕追求神的话语，那这些人呢也可以成立一个查经的团契，查经的团契、
嗯、
你讲你以前的经历的时候，我也想起哎，在以前过去的日子，我在宣教工厂的时候呢、
嗯、
逢礼拜五我们下班以后呢，就有几个差不多六个弟兄姐妹会来到我们家、
哦、
那这个来到我们家呢，不但是查圣经查考圣经之外呢，我们也有一个团契，就是大家彼此的更进一步的去认识，而且呢也能够为对方的需要祷告。那有一些这样的心智的弟兄姐妹走在一块儿，我们就能够成立一个团契，就是查经的团契。
哦，那就很好，就是大家每一次呢都一同的去查考圣经。
对对
啊，或者呢啊，在弟兄姊妹当中也有这样的需要呢啊，可能你找不到一个啊传道同工每一次来参与你的查经的团契，但是你们可以呢弟兄姊妹之间呢彼此的去查经，
嗯
啊，一同的读圣经，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益处的。
嗯，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啊，可能由一群的弟兄姊妹组成，这些弟兄姊妹呢是愿意参与代祷的服事的，就是为别人来祷告啊，为教会的需要来祷告啊，或者呢比较仔细一点的，就是为弟兄姊妹、啊、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横切的祷告啊，这样的一个有祷告负担的啊、
嗯、
一个团契呢啊，也可以呢让弟兄姊妹一同的来参与的。
嗯，还有呢，就是愿意服侍教会的一些老弱或者是孤寡的人，特别是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他们实在是很需要你的关心跟祷告的。
嗯、
那讲到了老弱的一些肢体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我这个礼拜四呢，我会下班以后呢，我会去探访一位我们教会的一位老传道人。
嗯、
这位老姊妹呢，她在教会一直服侍教会的就是妇女们，但是因为她年纪太大了，他现在已经退休。我刚刚知道这个礼拜四他是他的生日、
哦、
那他自己呢现在又住在老人院，那我就觉得哎，我应该去探访他，去关心他，去看一看他、
嗯、
那其实呢这都是一个服侍，大家可以彼此关怀，为他们祷告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特别呢如果呢有几个弟兄姊妹，甚至更多十几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愿意去服侍，去关心教会当中啊老弱的一些的肢体啊，孤寡的一些的肢体，我觉得呢啊更好了，就是可以一同的去参与这个服侍、
嗯、
去关心。那么另外刚才素琴姐也提过了，就是一些单身的 弟兄或者是单身的姊妹呢，也可以组成一个团契的。
对。
那么啊，最近呢，跟一位的同工呢来分享啊，他就说啊，在教会里面呢啊，他参与一个团契，这个团契呢很特别，都是伉俪。也就是说我们的夫妇哈，
是
那都是一对一对的夫妇。那玉信这位的同工呢啊还是单身的姊妹，所以呢啊当他参与在当中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哎啊其实大家都很好，弟兄姊妹呢都非常的好。但是有时候呢啊所关心的事情呢啊一些的需要呢就很不一样了。比如说结婚的啊弟兄姊妹呢，他们啊关心这个生儿养女的问题、
啊。他们的话题就是在家庭里面嘛，对不对？
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就是改变了在家庭里面怎么样去啊教养自己的孩子啊。那这位啊同工呢就觉得哎呀有时候呢真的不好像不能够投入他们的话题当中。
其实我觉得这位姊妹呢她应该参加这个单身的团契。
对、单身的姊妹的一个团契、啊。
对对。
那大家呢就可以彼此去分享啊一些的代祷的事项了啊，大家谈起来的时候呢也有共鸣哈、啊。那但是我们啊要很清楚的说明一点，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要把自己标签出来，又或者呢啊把自己只局限在某一个群体当中啊，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说参加了一个团契以后呢，哎。我就不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来交往了，我就不参加。
千万不要这样想。
对了、我们的意思呢并不是这样，就是除了我们平常健康的教会生活以外呢，我们有一个支持的一个小组一样哈、有一个团契，是我们真的可以啊很放心的在当中的分享的，彼此代祷的啊，我们的要建立的这个团契生活呢就是这个意思呢。
对，那其实呢、团契的这个生活的性质呢还有很多方面，我们只是举了几部分而已，
举个七个例子。
对，那其他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要，你可以看看你周围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在哪里。那我们可以为你做的呢，就是祷告，求神给你一颗敏锐的心，让你能够观察到弟兄姐妹的需要在哪里，然后呢，来帮助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那你可能会说，哎，我怎么样知道弟兄姐妹的需要在哪里呢？那你可以借助观察啦，或者是前面我们也讲到主动的去关心别人呢，或者是听听别人的分享，为对方祷告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知道对方的需要在哪里。
对，可以呢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呢在月星现在参与的这个教会当中呢、就有一位的女传道啊，她看到在一个团契里面呢某一些的单亲的姊妹呢其实他们有一些的需要哈、其实这个团契呢也是很大的，有100多人，那么在其中呢都是成年的弟兄姊妹，有的已经结婚了，有的还是单身但是呢这位的传道人呢他就发现呢在里面有一些单亲的一些弟兄姊妹，就是说呢可能这些姊妹的丈夫呢去世了，又或者呢就是某一些的原因他们离婚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去带自己的孩子那这些的单亲家庭的姊妹呢身处在其他的夫妇家庭当中，其实他们有一些的需要呢不能够很自在的讲出来，
对，
因为别人都讲到啊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丈夫，
幸福，
对，或者是他们的妻子怎么样，对不对？
是，
他们有他们的苦衷，
是，但是所以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虽然弟兄姊妹彼此之间呢其实没有芥蒂的，但是呢这些单亲的姊妹呢就不能够分享。这位传道同工呢就是看到他们的需要，所以呢他就决定呢要建立一个为这些单亲家庭的姊妹而设立的一个团契，让他们在当中呢可以成为一个支援的小组，彼此的去支持。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也在这里鼓励你啊，你只要细心的去观察，好好的祷告，你一定会发现呢在你的周围有某一些的需要的，那么看神怎么样呢在你的身上来带领你，帮助你，可能呢你就为这一些的肢体呢去开始建立一个团契。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那刚才呢，素琴姐跟月熙呢就谈到了啊，有哪一些的可能性呢？当我们要建立一个团契的时候，我们应该建立怎么样的一些的团契呢？那我们已经呢举了一些的例子给你参考了。
对，我们已经讲到了七方面。其实呢，这七方面可能你需要，可能你也不需要，也不一定。但是重点呢，就是说鼓励你去观察你周围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在哪里，你按照他们的需要来成立一个团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的就是说，当你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要成立团契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开始这个团契？那开始这个团契的时候，也有几方面是需要我们要有的一些步骤，我们要跟着去做的。那头一方面呢，就是你一块的来定出这个团契的方向。我们这个团契成立的方向是在哪里，要有一个团契的方向，而且呢也要举出一些具体的目标，要达到哪一些目标。
对，我们要一步一步来哈。首先最基本的就是团契的方向啊，知道自己的目标，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呢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团契呢，
而不是说大家高兴就是聚在一块儿，而没有这个目标也没有方向的时候呢，很容易就会散的，这种团契很容易会散。
大家啊，我没有空啊，或者是我没有心情来啊，那就啊弄不成了这个团契。那除了定出方向以外呢，第二步呢啊，我们提醒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祷告，就是为这个团契祷告，也为着参与的领导、参与的职员、参与的弟兄姊妹呢一块的来祷告。
第三方面呢，就是当你有了目标跟方向以后呢，你祷告过之后呢，你开始要邀请弟兄姐妹参加了，你会跟他们把你的这个成立这个团契的目标和方向告诉他们之后呢，跟他们一块儿分享你的想法、你的期望，来让弟兄姐妹邀请他们一块儿的参与这个团契。
当你大概掌握了，大概有多少的弟兄姊妹愿意参与我们这个团契呢，那你就可以开始计划呢。首先呢，你定下团契的时间、地点啊，在哪里，其实这个很重要的啊，千万不要呢觉得这个不重要。因为呢团契如果能够定下一个定期的时间，让弟兄姊妹呢会有一个观念，就是比如说每个星期或者每两个星期这个时间呢，我就要分别出来了，我要预留这个时间跟这个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来相交、来相处。另外呢，要选一个地点呢，适当的地点呢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你要真的跟其他弟兄姊妹定一下大家方便的时间，还有大家方便去的一个地点，这样呢你就可以开始你的团契了。
非常感谢神。如果是我们都有了这五点以后呢，那我们就要开始正式的，有了时间，有了地点，有了弟兄姐妹，而且我们也有领导的人，也有同工，也有这个团契的方向和目标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要聚集了，要聚会了哈。那我们讲的第一次的聚会呢，当我们在团契里第一次聚会的一些程序，我们也要去考虑到底我们这个聚会的程序应该有哪一些呢？
其实呢并没有一个一定的一个程序是必须每一个团契呢
一定要照着
这
个方向去做，
对，
而是看你弟兄姐妹或者是你教会的需要，这是让你参考的，对不对？
是。那我们在这里呢就讲一个举一个例子哈，一个具体的例子，真的是某一个团契啊在第一次聚会的时候他们的程序是怎么样，那作为一个参考，不一定呢要每一步都跟着这个程序的。
对。
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他们首先做的这个程序呢就是敬拜哈，很有意思的，就是大家成立了这个团契呢，首先去敬拜，把感恩、把赞美归给我们的神。那么参与的弟兄姊妹呢就在这个敬拜当中呢一块的来唱诗歌，一块的来祷告，把这个聚会呢交给神。
第二部分呢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交情呢，可能大家都不同，所以呢在团契的聚会当中呢，我们也应该花一点的时间互相的介绍，让对方呢彼此认识，这样的时候呢大家就能够加深彼此之间的认识，大家的沟通呢就会没有拦阻了。
月熙以前呢参加过一些的聚会就是 这个团契的职员呢，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的破冰游戏
啊，为什么游戏来认识对方，对不对？
为什么是破冰呢？就是啊，一个比喻啊，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呢，可能不是很认识，不是这个交情不是很深，
嗯，
那可能大家之间呢，就有一些的隔膜，那就借着一些很有趣的游戏呢，就帮助大家破冰，就是解除这一些的隔膜。比如说呢，借着游戏呢，让弟兄姊妹去表达，哎，我自己的喜好是什么，
嗯，
啊，我的背景是什么，哈，啊，我的家庭呢，啊，有哪一些的成员，这样呢，借着一些很轻松的游戏呢，可以加深大家的认识的。
嗯，
那另外一方面呢，啊，也就是下一步的程序呢，就是让每一个参与的弟兄姊妹呢，都分享自己对这个团契的期望，还有对啊这个团契呢自己的一些的需要。那么当大家呢都坦诚的这样分享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原来这个团契基本上，大家有这些的期望，有这些的需要，那就可以尝试找到一些共同的目标了。
嗯，对，能够找到共同的目标以后呢，一定要做的就是说，要为刚才所提的这些事情呢，在神面前祷告，那分享，然后一起祷告，就是说把整个的团契生活呢，带到一个属灵的程度里面，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从团契生活里面经历到这个神的大恩典和神的爱里面。那讲到这个团契的领导跟职员的时候呢，我们说团契的领导跟职员，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一块儿来定这个团契的目标跟一些守则。
嗯，
那你可能会说，为什么需要目标跟守则呢？那我们告诉你，目标跟守则呢，能够帮助而且推动弟兄姐妹表达彼此之间的这个维生的心智。
嗯，那另外呢，就是这些的目标和守则呢，啊，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很清楚界定对这个团契的期望哈。比如说呢，啊，这个团契呢是大家一群愿意去带祷的弟兄姊妹所组成的。那这个团契的啊努力的目标呢，就是要怎么样呢？为教会、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啊，千万呢就不要呢啊分散了这个注意力了啊，走到另外跑到另外一些的方面去。那而且呢，这个目标和守则呢，能够啊兼顾整群的弟兄姊妹同心的一个意向的。
嗯，那清楚的来界定团契的生活里面的内容，那什么内容呢？我们在这里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这是一个读经的团契，那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读神的话语，在圣经上面多一点的学习。透过这个目标跟守则呢，大家就会明白，要透过这个团契来建立和加强彼此的关系之外呢，要一块儿的努力学习圣经。那每一次读圣经或者是查经的方向，比如说查先知书或者是四福音书等等，那都有一个这样的方向和目标。
是，
那谁愿意来带领这个查经的组长呢？我们在当中呢，就要选出来。那在选的过程里面，也要祷告求神，让真正选出来的那个人呢，有负担而且也有意向，愿意带领整个的小组呢，在查经方面愿意学习成长。那有了目标以后呢，团契的弟兄姐妹就有这个方向呢，就很清晰了。当然这个需要整个团契的弟兄姐妹一块儿的共同的来达到这个共识。所以呢，我觉得团契生活呢，其实不要说是领导的人或者是这个职员，而是整个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参与的一个侍奉。
嗯，所以这个目标和守则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帮助弟兄姊妹呢集中这个焦点在我们的目标上，啊，大家啊，真的是为了读经来组成这个团契呢。那我们的内容就不要安排，哇，我们今天呢去哪里去吃饭呢？啊，当然吃饭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并不是一个美食团契，而是一个读经团契，就要好好的去努力的读经了。
嗯
嗯。那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了哈，这个程序啊，刚才我们提到一起的定定这个团契的目标和守则，那下一步的程序呢，就是团契的领导和职员呢，要在这里呢鼓励弟兄姊妹对这个团契呢有一个投入的心。那怎么样投入呢？就是首先大家呢有一个委身的，就是愿意把这个团契的聚会放在一个优先的位置。
嗯，
也就是说呢，我们啊提到呢，刚才定下了团契的时间地点，那你就要自己有一个心理准备了，我愿意去 投入这个团契，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先预留这段的时间，就算呢有其他的朋友约我去上街啊，去看戏啊，这样呢我也拒绝了，因为我已经把这个团契的聚会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月欣讲到这里的时候，让我想起前两天呢，我约一位同工，我说某一个礼拜五的晚上，就是说下班以后呢，我们一块儿去哪里去吃饭，因为我要请他吃饭。那这位同工他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师母，那一天礼拜五我要回团契去带领团契，他就拒绝了。所以你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哎呀，真的是很委身呢，他愿意把这个团契的聚会呢放在一个优先的位置。那当我们每个这个族员都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团契呢一定蒙神祝福。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愿意有一个开放自己的心，跟弟兄姐妹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开放自己，愿意敞开自己的心门，跟弟兄姐妹坦诚的相交。
是，这个点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你首先有这个愿意的心哈。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很重要，我们常常在这个课程当中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要持守这个保密的原则。
对，
那在团契里面呢，弟兄姊妹是彼此信任的，所以呢一些心灵深处的一些的软弱或者是一些的需要呢，都会彼此的分享。那如果呢是你在团契里面听到弟兄姊妹的分享的事情呢，你有一个道义上的责任，就是你要保密，不可以呢随便的跟其他的人来透露的。
是的，保守秘密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也是我们每个人要学的。再就是我们愿意做一个聆听者，就是当别人把自己的心事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听，而不是说讲到一半我们就赶快给他一个意见，我们要懂得忍耐的去听，而且也为所听到的这些事情呢，不单是弟兄姐妹的需要，也为团契的这个需要呢，在神面前继续不断的祷告。
刚才呢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了，就是一个团契呢在第一次聚会的时候，他们有哪一些步骤，那是给弟兄姊妹来参考的。那么我们谈到了第一次的聚会过了以后呢，不是这样就算了，而是团契的领导和职员呢，可以为着第一次的聚会做一个很简单的检讨。
对，
那检讨什么呢？包括了你看一下弟兄姊妹的反应怎么样呢？他们是不是很投入、很高兴呢？或者他们的反应很冷淡呢？那这个都需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弟兄姊妹他们有怎么样的需要呢？那这个聚会的气氛怎么样呢？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需要改善的呢？那经过了一番的检讨呢，那职员们呢就更有方向去策划以后的聚会的内容了。
对，
那么在接下来的两课呢，我们就会集中的思想团契的内容应该怎么样策划，怎么样安排。那希望呢弟兄姊妹都留意的收听了。
那今天我们的团契生活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还是提醒你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团契生活的讲义。那这个讲义呢非常的好，很仔细的为你写出来了，所以呢盼望你能够来信向月欣、向素琴来索取。那我们在这里再次的求神祝福在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再会
再会。